回归神的道，环顾传播生态，永远以圣经真理建造主耶稣的教会。良友圣经学院之终极讲道学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主内弟兄姐妹，你好，我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周广亮牧师。今天呢是终极讲道学的第14课，课题是服侍受众。讲道的人，传道人传讲神的话语，从基督教的传播学角度来看呢，他是要服侍受众，就是你在传播当中呢，是为了信徒，为了听到的人，使他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语而努力而付代价。那么服侍受众呢，是继我们的第12课受众定向，13课深入民间以后呢，我们一连第三次的讲到这个受众，讲到信徒，讲到听到的人，我们所要关心的讲道学层面的一些内容。这一堂课呢，我们希望仍然也是很赶，能够讲四方面。第一方面，爱的定义；第二方面，查出需要；第三方面，满足需要；第四方面呢，是恒切的喂养。我认为呢，第一方面跟第二方面你要好好的留意听，当然不是说第三方面跟第四方面就不重要，而是我在重点上呢，请你千万先掌握这两方面。首先呢，我们讲的讲道啊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动机，我们讲到侍奉主有一个很重要的动机。我们可以是这么说吧，听众朋友，有人类历史以来做你现在所做的这件事情，你现在在听广播，是不是在抄笔记预备好好讲道，或者是你本身是一个家庭主妇，或者一个老师，或者一个传道人等等，无论你做什么，做你现在的工作，最重要的动机是什么？爱。圣经说，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，新约哥林多后书第5章我们都熟悉的经文，对不对？那么现在问了，从传播的角度，传播学的传理学的角度来说，爱是什么呢？有一位老教授他说了这样一句话，爱是为了对方而寻求最好的，而且在自己这方面呢，不惜任何的代价。爱里的沟通是无论自己有多么不方便，也努力的使对方能够理解，能够明白。那这句话呢，我觉得在终极讲道学这一连24堂课里面，其中一个定义是你要写下来的，你要知道的。好像我们讨论过传播的定义、模式和类型，对不对？第7课我们讨论过了，那个是你要掌握的。那么这里呢，我们讲服侍受众的时候，爱是什么？什么是爱？我再重复，爱是为了对方寻求最好的，而在自己这方面不惜任何代价。爱里的沟通，爱里的传播，是无论自己有多么不方便，也努力确保对方能够达到理解。因此用不同的方法讲，不同的方法表达，不同的例子，不同的经文，不同的时候，昼夜不停的讲传道，昼夜不停的祷告研经，都是我们讲道的人爱的见证。这爱的定义请你掌握住。那么我们说，为了表达圣经真理，为了讲道，在我们这一方面呢，无论有多么不方便，我们也付代价去克服。这不方便包括哪些呢？不方便的因素呢，从这个传播的这个过程里面呢，我们也常常提的， 但是从生活经验里面，常常牧养教会常常讲到的话呢，我们也能知道不方便的因素呢有下面这几个。第一，成长的背景。讲我自己的例子，这一个个人一点的例子，请听众朋友谅解。我是在海外长大的，我是在非华语社会长大的，就是不是讲中文汉语为主的国家长大。这个以汉语为主的国家，当然我们说是新加坡了，其他就不多了，对不对？那么地区有香港、台湾，只是这样。那我是在一个外国，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外国。那这成长的背景呢，会造成沟通的不便。那我作为一个讲道的牧师，我就要克服这个不方便。我第一个不方便是什么呢？我要学中国话。那我感谢主，是神的恩典，是我能够讲中国话。当然我曾经追求讲非常非常标准，但是过了那个青年期呢，我就知道我要走的路线，我要传情达意就可以了。但是你要克服，你要懂你要服侍的对象的语言。那个克服的不方便是成长的背景。今天在我们听众朋友你服侍的地方，可能你出生在这个省，但是你牧养教会你讲道是到另外一个省，那么这个成长背景的不便要克服。第二呢，要克服什么呢？不方便的因素是个性上的差异。不同的个性会带来不同的方便。有的人讲话喜欢讲很长很长很长，有的人喜欢讲的很精简，对不对？这个个性不一样。当你讲到的时候，某一些个性对于讲到如果没有帮助，对于保证对方能够理解神的道而有了障碍的话，你要去克服。第三个不方便的因素是语言的距离。这语言的距离不单单是汉语的问题，而是语言习惯的问题。下一堂课呢，第15课我们会讲语言和语境讲话跟语言的特性，我们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稍微思想一下。所以下堂课请你预留时间好好听第15课。那语言是有距离的，你看南方人呢，我们比方说广东省，你其实也不知道广西呢也是讲很多人讲广东话的，对不对？广东话或者说广州话，香港的人主要语言是广州话、香港话。广东话呢有它的特色，它的基本的一个特色，根据我的观察呢，它的发音呢，这个不是观察了，大家都知道是有九个音，就比我们普通话一般讲的四个音到五个音呢是精密的多。因此广东人如果思想精密，是因着他语言声调发音的精密呢是合理的。因此啊，在语言方面带来了某一些讲道的不方便的时候，你要克服，你要克服，包括操练这个语言了等等。那语言是一个不方便的因素，这是我们知道的。第四方面，关心点兴趣的不同。你可能有不同的关心，不同的兴趣，包括圣经里面你的关心点不同的话呢，也会带来讲道上的一些不方便。那这个是系统神学的问题，有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下，要平衡，要平衡的关心。那有些私人的关心点呢也要留意，有的人关心体育，有的人单单关心农业，有的人单单关心这个城市问题，有的人关心家庭。那么每个层面的关心平衡的关系是最好了。如果有不方便的是因着关心点而不同的话呢，我们去克服，目的是什么？为了对方能够明白神的话，这是爱嘛，对不对？那还有什么不方便呢？观念的不同。上一代跟年轻一代的观念肯定有因着时代不同有观念不同。经历过文革的成年人跟在文革以后出世的出生的年轻人，在某些人生经验上看法不一样，这是肯定的。因此我们讲道的人，如果这个成为你的不便，阻碍了你的讲道的话，你要克服。怎么能够克服呢？这是爱。爱里的沟通是无论自己有多么不方便，也努力的确保对方能够理解。下一个是外界的干扰。外界的干扰是因素很多了， 那有的是人为的因素，有的是经济的因素，有的是环境的因素等等，外界的干扰也可能是一个不方便的因素要克服。夏天的讲道，像在这个南方啊，特别热，那么一定要有电风扇，甚至呢，他这个讲道的这个聚会的场地啊，最好是比较凉快一点。如果不凉快呢，你讲道讲半个钟头，很多人就打瞌睡了，那么就影响了你的讲道，使对方不能够明白，因为精神不能集中，疲倦，想睡觉，那就是外界的因素，气候、气温的原因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你要克服。那有爱心的话呢，多安几个电风扇，甚至空调。现在很多家很多地方呢都有空调，那么预备空调是应该的。我就留意到呢，西方人的教会啊，哎呀，他当然生活习惯不一样，哎，他的空调啊，甚至他教会的这个设备啊，都能够帮助人专心的、有精神的听到的话呢，你说好不好？也是一种用心关心主的话语的一种表达，对不对？那还有一个因素呢，就是理解错误，这可能是自我叫做自我沟通的问题。我们讲过沟通的几大类，对不对？那么是自己理解的问题，那这个要常常克服。理解错误啊，会造成沟通的不便啊。最后呢是时间因素，有一些的理解呢是受时间影响的，到了时候他会明白。连耶稣基督也说呢，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，到了时候必明白。那么这个呢，要忍耐，要以爱心，不要放弃。青少年不明白的，等他长大以后，有了社会的工作、人生的经验以后，就比较容易明白哪些真理的话呢？这是时间因素造成。当然，时间因素背后是更多其他的因素。那么这八方面呢，是不方便的因素。我在这里提醒你，记得。我们服侍受众的一个重要的动机是爱主、爱人，对不对？那么爱是什么？我在这里交代了爱的定义，也顺便提一下为什么不方便，我们怎么样不惜任何的代价去克服这些的不便。第二大方面，我们要看一节经文，《使徒行传》20章20节，你们也知道，凡与你们有益的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，或在众人面前，或在个人家里，我都教导你们。这句话是谁说的呢？是使徒保罗，他在《使徒行传》20章所讲的，讲到凡与你们有益的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讲的。保罗所讲的道理是与听到的人、信徒弟兄姐妹造就他们有益处的，为的是帮助弟兄姊妹。我们讲到讲道呢，是服侍受众，要与他们有益。另外一处的经文呢，是在箴言，箴言书27章23节，这节请你记下来。我讲说抄笔记的方法呢，是先写结束，后写章数，再写书卷的名字，因为数字比较容易混乱，对不对？记不得。箴言你已经记得了，所以你抄笔记的听众朋友，请你写上章呢是27章23节，表示27章23节，最后再写个箴言的箴。好了，这些经文怎么说呢？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，留心料理你的牛群。那么我们说了，第一，服侍受众是爱的定义，要有爱。第二是查出需要，查出需要。受众听到的人需要什么？需要有益的，《使徒行传》20章20节，保罗所讲的，凡与你们有益的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有益的呢，像我上一次也提过，感受需要跟实际需要是有距离的。真理对他有益，但是他不感觉需要，就是今天社会的问题，也是讲道的功力，就是你能够从他的感受需要，他感觉需要的，哎呀，他今天眼前的这个他所关心的需要的东西呢，从那里开始讲到他真实的需要，来解决他灵命的问题、伦理道德的问题、他与神关系的问题，这是我们讲道的人的责任。 所以我说了，我们的责任是架桥嘛，是有一个桥，我们要把这个距离拉近。那刚才这节经文箴言27章23节说，详细知道你的羊群的情况，你必须要知道，而且留心料理你的牛群，这是服侍受众、受众定向的传播者要记得的经文，也是我们应当努力的一个方向。作为一个服侍人的传道人呢、讲道的人呢、我们的职责是探访，对不对？那要多探访，多了解，多与教会的信徒弟兄姐妹坐下来听一听他的近况，也要参与生活，什么毕业礼啊、生日啊，有病去探访他呀，他有什么困难呢、有代祷事项啊，他需要找工作呀，你打听啊，尽量跟他的生活是接近的、关心的。那么这些事情呢，都能够帮助你知道受众的需要。在传播学的这个角度来看呢，有三种研究传这个传播受众的方法，三种最常用的方法。第一，个别访问；第二，电话调查、电话访问；第三，邮递访问、邮递调查。那因为我们是学基督教传播学哈，来关心我们的受众，我在这里不妨提一下。其实提了以后呢，这个也需要讨论的，也是半个钟头一堂课的内容，但是给你提了以后，听众朋友请你参考。你要知道一个人的需要或者弟兄姐妹的需要，最简单就是个别访问的，对不对？探访。那么探访的好处呢，有弹性，而且所讲的话题呢，可以是很深入的，可以是很复杂的，内容呢也可以随机应变，这是探访的好处。那电话也是一种探访的方法，在香港比较常用，就是打电话，在他方便听电话的时间，可能是下班以后在家的时间，晚上临睡之前比较方便的时间，那么谈话。电话谈话的时候呢，也是很自然，但是它的这个费用你要考虑，因为要打电话要付电话费。那么对方是不是在方便的一个环境，有其他的家人呢，还有这个等等有干扰的话就不行了。电话可以了解受众的需要。还有一个邮递的方法，就是寄信。你没有想过寄信呢？因为有的时候呢，寄信你看了文字以后，他回答你的问题，他回信呢，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。文字跟声音有不同，因为文字的特点呢，它是比较深入，而且慢慢有时间去想你问他什么他能够回答。什么时候用邮寄呢？出外打工的朋友们，你们教会有没有人出外打工了？有，去了多久了？半年了。那么写封信，你是讲道人，你从前带领他信主了，他现在到很远的城市去打工了，寄封信给他，你离开我们的家乡，离开我们的教会多久了？近况如何？我可以怎么样为你祷告？那么当他回信的时候呢，你就知道他的近况了。这件事情的成就呢，可能有的时候是要靠电话访问、电话调查做预备的，就是有电话号码、有联系，问他的地址，寄信寄到哪里，那么你再寄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你会发现你就做了两样事情，你不能去探访他，但是你有电话的关怀，也有他回信的近况表达。那你觉得跟你的讲道有什么关系？大有关系。因为他的近况呢，可以成为你今天讲道给还没有出去打工的人的一些心得，该预防的预防，该安慰的安慰，该指引的指引。而对于出外打工的人呢，他也得到了你探访的安慰，对不对？你曾经讲道，不单是在家乡的时候，现在他离开家乡，哎呀，他知道我们的教会的传道人来信了，我们教会的执事来信了，我们教会的头羊来过信了。听众朋友，你想想，单单是出外打工的人可以这么做吗？不是。有的人是搬家了的，有的人呢是读大学了，甚至读高中，离开家乡，离开教会。那么高中学生、大学生，尤其是大学生也可以寄信。因此 在你常常讲到的时候就应该讲，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当中谁谁谁已经去了哪里，我们为他祷告，可惜我们没有他的地址，希望你们当中有人将来到外地打工，到外地读书的时候呢，记得打电话回来，记得写信回来，把你的地址告诉我们。那有的人地址是随时变动的，可能一年之内就变了，那这个不影响你在半年之内的时间你就立刻寄给他保持联系。这也不是说叫你每个月寄信，能不能够做到呢？困难吗？如果困难的话，再回过头来看我们的第一点，爱是什么？为了对方寻求最好的，而在自己这方面不惜任何代价。爱里的沟通是无论自己有多么不方便，也努力确保对方理解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，你跟我们就是一个例子。听众朋友收到我们电台寄给你的讲义，对不对？无论有多么不方便，讲义不是今年所做的，也不是去年，我们一直以来良友圣经学院有这个服务，因为我们爱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。那么听众朋友，你是不是也交作业？对，你也交作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爱主，你爱学习神的话语，你爱装备自己好好的侍奉主，对不对？因此你也来信。那这样的一个沟通的过程使我们能够了解，同样对于讲道的人服侍受众，怎么样研究受众呢？这三个方法：个别访问、电话调查、邮寄调查。当然电邮也是一种方法呢，现在我们这个电邮还是某些人呢不方便呢，会电邮的人一直在用电邮。那如果是比较的话呢，还有很多可以比较的，搜集资料的速度、涵盖空间的扩度、所夺资料的数量、所夺资料的准确性跟所要花费的金钱跟时间。寄信是需要邮票的，需要到邮局，电话是需要电话卡跟电话费的，对不对？访问呢是需要车费，你去他家去探访或者去医院探访。那这三种呢各有不同的费用，各有不同的准确性。面对面的访问呢是最准确的，因为你看到他生病了你就能够看得出，你知道。在电话里面讲呢就不准确，你说你最近身体好吗？他说我还可以，但是呢他脸色发黄发青你就看不到，你只是听到他咳嗽了，是不是？那么各有不同，我就不跟你做详细的分析跟解释了，就是让我们查出受众的需要，记得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，留心料理你的羊群。我们电台有其他的节目，有时候跟听众朋友电话连线，是不是这种爱的表达？当然是，这是在传播沟通当中大家的一个互动。好了，这是第二方面。第三方面，满足需要。你知道受众，你知道弟兄姐妹有了什么需要的话呢，你要来满足了。这就是我们讲道要做的了。那么神的道怎么来呢？过去我也分享过了，第一，一定要靠平时的灵修跟定期的研经。平时的灵修与定时的研经非常重要。研经是你自己的，灵修是你自己的，是你生命的一部分。当你分享的时候就有生命的能力。第二，定期的阅读，看书、看圣经、看报纸啊，定期的阅读。第三，追踪传媒资讯，广播、电视、报纸，他们的近况啊，流行问题要追踪。在第四，培训课程，当有培训的时候呢，就尽量吸收。广播的培训是一种，有实际的培训也是可以帮助你的讲道内容更丰富的。那么还有良友圣经学院的节目，这当然不提了，这是第五方面。第六方面，我再提醒，属灵的资源，最活的属灵资源是什么？记不记得我们有一堂课特别讲这个了，还要提醒你，这个反复的提醒，第九课，对不对？就是属灵的朋友、属灵的伙伴。你的讲道信息有的是从属灵的朋友、属灵的同伴、属灵的同工那里来的。你说某某小组，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有这样的问题，我也知道了。怎么样用神的话语去满足他呢？去帮助他呢？像使徒保罗所说的，凡与你们有益的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，使徒行传20章20节， 有的时候属灵的同工、属灵的前辈，他会给你一些人生经验。最后一方面，第七方面，聚会礼拜当中留心的听道。当你仔细的听伟大的讲道、感人的讲道，你就会知道你要讲什么道。这是在讲道学里面一个学讲道最好的方法之一，就是听好的讲道，听真正的讲道，听已经解经、针对需要、改变人心、使生命更接近神、更像耶稣基督的讲道，要听。那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要努力的目标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是服侍受众的第三方面。最后第四方面，恒切的喂养。恒，永恒的恒，切，迫切的切。恒切喂养里面呢，第一，不要怕失败。有句俗话说，从来不犯错的人呢，受命与身经百战的人，对不起，是百过的人。从来不犯错的人，受命与身经百过的人，这是西方的一句俗语啊，就是人不是圣人，因为他努力，他尝试，哎呀，缺乏人生经验，他犯错了。重要的是要能够悔改，吸取教训，啊，不要怕失败。然后呢，还有失败以后悔改，另外一个呢，反省。如果有失败的时候，常常记得，有的失败呢，不是一次的，是有很多原因，而这每一次的原因呢，都是失败的原因，而你没有发现。当它真正到来的时候呢，你发现或许会太晚，可是仍然要悔改。我们举个例子，毕业考不及格，它可能是一个失败，它的失败可能是你没有读书，而这个没有读书呢，不是一次没有读书，可能是一个星期、一个月、整年没有读书所造成的。那么在一年之前你就应该悔改，你没有悔改，一直到什么时候才知道是一个失败的事件呢？是到了考试没有及格的那一次。所以每一次失败来临的时候呢，要想这是一个单次事件、单一事件呢，还是一直以来的失败到今天才显出来了。教会弟兄姐妹有很多问题，它是现在单一事件的问题呢，还是一直以来的问题？如果是一直以来的问题，我们更要恒切的喂养。最后我曾经提过的，那就是讲到要学使徒们他所说的，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，使徒行传六章四节。我在第三课讲这个的时候呢，我跟你讲了专心这个词呢，在原来的圣经里面用了十次，而它的翻译呢常常是恒切，常常，甚至有的时候翻译伺候。特别留意常常跟恒切。原来使徒说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的时候呢，它是指恒切的祷告，恒切的传道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恒切的喂养，这样就证明你是在服侍受众，也表达了我们对主的爱，对弟兄姐妹的爱。良友圣经学院终极讲道学第十四课服侍受众，我跟你分享到这里。下一堂课呢，我们会讲语言和语境。周广亮，谢谢你的收听，愿神祝福你，再见。
树不可离开你口，这绿花树不可离开。